你好，我是周爱明。在运行期，语句执行和特殊的可执行结构都不是 JavaScript 的主角。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只是充当过渡角色，而不为开发人员所知。我相信你在 JavaScript 中最熟悉的执行体一定是全局代码以及函数。而今天我要为你解析的就是函数的执行过程。如同在之前分析语句执行的时候我与你谈到过的，语句执行是命令式泛型的体现，而函数执行代表了 JavaScript 中对函数式泛型的理解。理清这样的基础概念，对于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来说是非常重要和值得的。很多人会从对象的角度来理解 JavaScript 中的函数，认为函数就是具有 call 这个私有槽的对象，这个并没有错，但是这却是从静态视角来观察函数的结果。要知道函数是执行结构，那么执行过程中它发生了什么呢？这个问题从对象的视角是既观察不到也得不到答案的。并且事实上，如果上面这个问题问得稍微深入一点例如对象的方法是怎么执行的呢，那么就必须要回到函数的视角或者运行期的动态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切了。用静态的视角来看函数，它就是一个函数对象，如果不考虑它作为对象的那些特性，那么函数也无非就是用三个语义组件构成的实体。这三个语义组件是指一、参数，函数总是有参数的，即使它的形式参数表为空，对吧，它也是有参数的。第二呢，执行体，函数呢也总是有它的执行过程的，即使是空的函数体或者空语句它也是有执行体的。第三个，函数总是有结果的，函数总是有它执行的结果，哪怕这个结果是 undefined。 并且重要的事情是这三个语义组件缺一不可。晚一点我会再来帮你分析这个观点，现在你应该关注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此之前强调用静态的视角来看。在静态的语义分析的阶段，函数的三个组件中的两个是显示的，例如一个一般的函数声明的里面，也就是一个函数 f， 对吧， function f， 这个语法一对括号它指示了参数，而一对大括号呢指示了执行体，并且我们显示的知道该函数有一个结果。然而这个呢也是 JavaScript 中非常非常经常被批判的一处设计，由于没有静态的类型声明，所以我们也无法知道函数会返回什么结果。我们只知道它要返回一个结果，但是它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经常被批判的一处设计。当我们把这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看作执行体的时候，例如你把函数当成一个表达式来执行那么它的结果就是一个函数类型的数据。这在函数式语言中称为函数是第一类型的，也就是说函数既可以是执行的逻辑，也同时是可以被处理的数据。函数作为数据时，它只是语言时的函数声明的一个实例。注意哦，这里的实例是 ECMAScript 中的术语，它表明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复制体，是一个副本，而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对象实例。这与 OOP 中的概念是有区别的。这个函数声明的实例必须包括上述三个语义组件中的两个，即参数与执行体。否则它作为实例将是不完整的，是不能准确复现原有的函数声明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JavaScript 为每个实例创建了一个闭包，并且作为上述函数类型结果作为数据的实际结果。也就是说，当你要把函数作为一个数据来返回的时候，实际上返回的是这个闭包。例如你写一个循环，然后在循环中把这样的字面量风格的函数声明 push 到一个数组中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静态的函数 f 是有且仅有一个的，而在你执行之后呢，数据中将存在该函数 f 的多个实例，并且呢每一个都称为该函数的一个运行期的闭包，它们各个不同。假设你用代码去检查一下数组中的任意两个元素，它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简而言之，任何时候只要用户代码引用一次这样的函数，那么它就立即会拿到这个函数的一个闭包。注意得到这个闭包的过程与是否调用它是无关的。上面说过，这样的闭包有两个语义组件，参数和执行体。 在创建这个闭包时，他们也将同时被实例化。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保证每个实例以及每个闭包都有一个自己独立的运行环境，也就是运行期上下文啊。JavaScript 中的闭包与运行环境没有明显的语义差别，唯一不同之处仅在于这个运行环境中每次都会有一套新的参数啊，而且执行体的运行位置如果有的话啊，都被指向函数代码体的第一个指令。然后你也许会问啊，我为什么要如此细致的强调这一点，巨细无遗的还原创建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每一步呢？上面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细节了。嗯，这样的小心啊和质疑啊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你真的这样问啊，那么非常感谢你提出了函数的一个关键假设，它是可以多次调用的啊。这显然是个废话，对吧？函数肯定是要多次调用的嘛，对吧？嗯，这显然是个废话。但是如果你将它与之前讨论的 for 循环对照起来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函数体和 for 的循环体啊，这些用来实现逻辑复用的执行结构，它们的创建技术呢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命令是语句和函数是语言，是采用相同的方式来执行逻辑的。只不过呢，前者把它叫做 iterate env， 是 loop env 的实例；后者把它叫做闭包，是函数的实例。如果再往源头探究一点，导致 for 循环需要多个 iterate env 实例的原因在于循环语句试图在多个迭代中复用参数。那函数这样做的目的呢，也同样是为了处理这些参数的复用而已啊。所以闭包的作用与实现方法都与 for 循环中的迭代环境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的，对于这一讲的标题中的这行代码来说，它也代表了这样两个语义组件：参数 x， 执行体 x。 在闭包创建时，参数 x 将作为闭包中的名字被初始化，这个过程中的参数 x 只作为名字或标识符，并且将会在闭包中登记一个名为 x 的变量，按照约定它的值是 undefined， 并且还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是引擎为闭包初始化的，发生于用户代码得到这个闭包之前。然而所谓的参数的登记过程很重要吗？当然重要。完整而确切的说，这讲标题中的函数是一个简单参数类型的箭头函数。而如果我们把它的参数写成 x 等于 x， 而注意哦，是参数写成 x 等于 x， 也就是说让参数 x 拥有一个缺省参数，并且缺省参数也是 x， 那么这样的函数就不简单了。在 ECMAScript 6之前的函数声明中，它的参数都是简单参数类型的。而在 ES6 之后，凡是在参数声明中使用了缺省参数、剩余参数和模板参数之一的，都不再是简单的。在具体实现中，这些新的参数声明意味着它们会让函数进入一种特殊模式，由此会带来三种限制。第一，函数无法通过显示的 useStrat 语句来切换到严格模式，但是呢，它能够接受被包含在一个严格模式的语法块中。后面这样的做法事实上呢，也就隐式的将这个函数的代码体切换到了严格模式。无论是否是在严格模式中，函数的参数声明都将不接受重名的这种参数啊。第三个，无论是否是在严格模式中，形式参数与 arguments 之间的都将解除绑定关系。这是三种限制。而这样处理的原因在于，在使用传统的简单参数时，只需要将该参数传入的实际参数与 arguments 对象绑定就可以了。而使用非简单参数的时候，需要通过初始器赋值这样一个东西来完成名字与值的绑定。同样，这也是导致形式参数与 arguments 之间解除绑定了关系的原因，也就是上面的三个限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所谓的参数的登记过程，事实上还影响了他们今后如何绑定实际传入的参数。要解释参数的传入的完整过程，得先解释为什么形式参数需要两种不同的登记过程。而在这所有的一切之前，还得再解释什么是传入的参数。首先 JavaScript 的函数是非惰性求值的，也就是说在函数界面上是不会传入一个延迟计算的求值过程，而是积极的传入已经求值的结果。 例如如果你在调用函数时在函数 f 的参数中传入一个表达式 a 等于100，那么传入函数 f 的将是赋值表达式 a 等于100完成解求值计算之后的结果。考虑到这个结果 result 总是存在值和引用两种表达形式，所以 JavaScript 在这里约定传值啊，所以呢你那个 a 等于100它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值和引用两种表达形式，但是实际在这里使用的只会是传值，于是函数f 最终执行在参数中得到的会是值100。回顾这个过程，请你注意一个问题， a 等于100这行表达式执行它是执行在哪个上下文环境中呢？答案是在函数外。接下来才来到具体调用这个函数 f 的步骤中，而直到这个时候 JavaScript 才需要向环境中的那些名字，例如形式参数名 x 来绑定实际传入的值。对于这个 x 来说，由于参数与函数体在同一个块作用域，因此如果函数参数与函数内的变量同名，那么实际上就是同一个变量。例如在一个函数的参数中的 x， 函数体中的提升效果中你看到的那个 x， 以及 var 声明变量中的那个 x， 这三个 x 其实它是同一个变量，因此你就可以在函数中使用 console.log 来显示变量 x 的传入的参数值，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100。而且在函数中使用 var x 等于200也并不会导致重新声明一个变量，仅仅是覆盖了刚才所说的那个 x， 也就是传入参数中的那个值100。这个小点我们要讲述的事情是指什么呢？是指说在参数表中声明了一个 x，形式参数 x， 那么在你的代码体中使用 var x 来声明的这个 x 实际上是不会发生声明行为的，因为在参数表中已经先声明过它了所以在代码体中使用 var x 的时候实际上只是再使用 x 而已，并没有产生一个声明的效果。现在我们回顾之前讨论到的两个关键点，参数的登记过程发生在闭包创建的过程中，然后在该闭包中执行绑定实际传入的参数这个过程。然而接下来我就会讲到一种意料之外的情况，在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两个关键点里面对于后面这个过程来说，如果参数是简单的，那么 JavaScript 引擎只需要简单的将它绑定到一个他们的对照表里面就可以了，并且由于所有被绑定的传入的东西呢，它都是值，所以没有任何需要引用其他数据的显示执行过程，也就是说你这里处理的都是值，都是数据，而不是逻辑，没有逻辑的部分。所以对于简单参数来说，没有求值过程发生于函数的调用界面上。然而如果我们要换成另外一种传入参数的形式，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非简单参数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比如你在函数的声明上，在参数上写上 x 等于100这个确认值，那么在绑定实际传入的参数时就需要执行一个 x 等于100的计算过程。不同于我们之前在刚刚的那个讨论中提到的在调用函数时写的 a 等于100这个表达式，我们在这个地方说的 x 等于100这个表达式呢，是将执行在新创建的闭包中的。这里我们再稍微详细的理清一下，我们在前一个事例中说的 a 等于100是在函数调用时在界面上写的，也是调用函数时的参数中写的，这个时候呢它使用的是函数外的这个上下文环境执行在函数外的上下环境中，并且执行的结果100传递给了函数内。而如果我们是在确审参数中写的这个 x 等于100的话呢，这个 x 等于100这一行表达式它是执行在函数内的，执行在刚才新创建的那个闭包中的这个很好理解啊，在左侧的参数 x 是闭包中的一个语法组件因此是它是初始化创建在闭包中这个变量声明，也就只能将表达式放在这个闭包中，它才可能正确的完成这个计算过程然而这样一来，在箭头函数的确审参数如果这是一个参数的话，参数中确审参数中写上 x 等于 x 的话，那么表达式右侧的 x 也是该闭包中的 x， 这貌似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当我们真的去调用这样一个箭头函数的时候它就会触发一个异常，这个异常是 reference error， 也是引用异常。 并提示 X 是未定义的。好吧好吧，这个真的是一个意外。这个异常提示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在这个上下文环境里面啊， X 显然它是声明过的。事实上这也是上面说的两种不同登记过程的主要区别之一，尽管在本质上这两种登记过程所初始化的变量都是相同的，称为可变绑定。可变是指它们可以多次赋值，简单的说就是 net 和 var 变量，它们有别于 constant 变量只能赋值一次。但是你应该知道var 和 let 两种变量存在的主要的不同是 let 变量不能在它未初始化之前访问。而你可能会留意到，在函数中向未初始化的 let 变量赋值的时候所触发的异常，就与我们之前这个箭头函数的那个示例中的这个异常是一样的，它都是一个 reference error， 并且也都提示 x 是未定义的。也就是说，在参数是 x 等于 x 且函数体就是 x 这样的一个箭头函数中，它的三个 x 都是指向相同的变量，并且当函数在尝试执行初始化赋值时会访问第二个 x， 也就是参数的缺省值。然而此时由于在函数体内为参数名 x 所声明的那个 x 它还没赋值过呢，因此它就如同 net 变量一样是不可访问，从而触发了异常。那么为什么在处理函数的参数表时要将 x 创建为一个 let 变量而不是 var 变量呢？哎，我们刚才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函数设计的时候，就是我的意思是指在 ECMAScript 所约定的规范的实现中，函数的参数的 x 你创建成 var 变量，不就不会出现这刚才异常了吗？事实上啊，这二者是没区别的。如果我之前讲过的，它们都是可变绑定，对吧？都是可变的绑定，并且无论对于 var 还是 net 来说，一开始它们其实都是无初值的绑定，就它们都没有初值。只不过呢 JavaScript 在处理 var 语句声明的变量时将这个绑定赋了一个初值叫 undefined， 所以呢你才可以在代码中自由的提前的使用那些 var 变量，而对应的 net 语句声明的变量没有缺省的赋这个初值，所以它才不能够在第一行赋值语句之前去访问它。处理函数参数的过程与此是完全相同的，参数被创建成可变绑定，如果他们是简单参数则被置以初值 undefined， 否则他们就需要一个所谓的初始器来赋初值。也就是说并非 JavaScript 要刻意的在这里将它作为 var 或者 net 变量之一来创建，而是只是用户逻辑执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所谓的可变绑定还没有来得及赋初值罢了。然而唯一在这个地方还存疑的是，为什么不干脆就在初始器创建的时候就赋一个初值 undefined 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刚才就是创建成 net 变量，那你赋给它一个初值也不会出这个异常了，对不对？我的意思是引擎就赋给它一个初值的话。说到这里可能其实你也猜到了，因为在缺省参数的语法设计里面 undefined 正好是一个有意义的值，它用于表明参数表指定位置上的形式参数是否有传入，所以参数 undefined 也就不能够作为初值来绑定，这就导致了使用初始器的这个参数表中所对应的那些变量是一个无初值的绑定。因此如果这个初始器，我是指它在初始化它的这个阶段里面正好也要访问变量自身，那么它就会导致出错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个例子的出错点。而且这个出错的过程就与如下的这个代码示例也是一样的，并且也导致一样的结果。这样的代码是什么呢？你尝试执行一下 net x 等于 x 啊，其实这行代码与它导致的异常以及异常背后的逻辑与在缺省参数中使用 x 等于 x 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它们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最终的事实是参数 x 等于 x，箭头函数的代码体也是 x， 这样的语法呢它是并不违例的，而只是第二个 x 导致了非法访问无初值的绑定。好了，现在我再来为你解析一下这个标题中的这个箭头函数啊，这个箭头函数就是参数是 x， 然后箭头函数体它也是 x， 这行代码意味着一个最小化的函数。 它包括了一个函数的三个完整的语法组件，参数、执行体和结果，并且也包括了 JavaScript 实现这三个语法组件的全部处理过程。这些是我在这一讲中所讨论的全部内容。重点的是，它还直观地反映了函数的本质，就是数据的转换。也就是说，所有的函数与表达式求值的本质都是将数据 x 映射成 x 一撇。我们编写程序啊，这一行为，我是指就是在计算机中编写程序啊，编写程序的这个行为，在本质上就是针对一个输入啊，例如 x， 通过无数次的数据转换来得到一个最终的输出，例如 x 一撇。所有的计算的本质都是如此，所有的可计算对象也都可以通过这一过程来求解。因此，函数在能力上也就等同于全部的计算逻辑。箭头函数是匿名的，并且事实上所谓的名字并不是函数在语言学中的重要特性。名字或者标识符是语法中的词法组件，它指代某个对象的抽象，但它本身既不是计算的过程，也不是计算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既不是逻辑，也不是数据。那么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没有名字的函数在语言中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既是逻辑，也是数据。例如，你将标题中的箭头函数作为一个匿名表达式赋值给变量名 f， 然后呢，再将这个函数 f 绑上 this 值和参数，将这个绑定的结果赋给变量名 real。 那我们来看看你这样的代码到底得到什么呢？现在 real 既是一个逻辑，是可以执行的过程，它返回数值0，也是一个数据，它包含数值0。函数既是执行过程，也是数据，既是逻辑，也是数据，这就是函数式语言的核心的要义所在了。好了，现在我们来为这一讲的内容做个回顾。其一，传入参数的过程执行于函数之外，而绑定参数的过程执行于函数的闭包之内。其二，标题的箭头函数在函数的界面的两端都是值操作，也就是说 input 和 output 的都是数据的值，而不是引用。事实上所有的函数都是如此，一个函数可以返回的规范类型中的引用，但这种引用所传出的数据仍然是该数据的值。其三，参数有两种初始化方法，它的根本区别在于绑定初值的方式不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闭包是函数在运行期中的一个实例。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不过我留给你的思考题有三个之多。一，表达式如何等价于上述的计算过程。二，表达式与函数在抽象概念上的异同。第三个，是以表达式来实现标题中的箭头函数的能力。欢迎您在进行深入的思考之后，与其他同学分享您自己的想法，也让我有机会听听你的收获。感谢你的收听，再见。